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祥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项伯走这一路啊，就编了一路瞎话，全都想好了，到大帐口这是抱门而进。项伯告进，没人告诉他非得抱门，这是给他侄儿项羽一个面子。他来到帅案前，请问元帅，为何无端要刀斩丁公呢？项羽瞅了瞅他叔父项伯，叔父，您到哪里去了？
我这个出营去溜达溜达，
遛弯去了。
哦，转悠转悠。
请问您走的是哪座营门呢？
我走的是丁公把守的西营门，
你可曾给他令箭？
嗨，我没上你这儿来，我哪来的令箭呢？
我说我随便出去走走，他也没拦我。其实这事儿不怨丁公，主要怨我。我给人家找了麻烦了，无论如何你得把他放了，这丁公太冤枉了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那好，将丁公推了回来。
一声令下把丁公给放了。
范增一瞧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，
有这么办事儿的吗？
卢公啊，您是不是问问老将军，他到哪儿散步去了？
哦，叔叔，您到哪里散步去了？
我到坝上。
啊！项羽听着这会儿，俩手一扶帅案，刘邦大营在坝上驻扎。难道说叔父，您上刘邦营中去了不成？
正是，嗨，项伯这后悔啊！怎么，我怎么说了实话了？你看，我都编好了这套瞎话。他看项羽这么一着急，项伯心想：做叔父的哪有骗侄儿的道理？那不太亏心了吗？那个啊！另外，项羽这个人很孝顺的，我不应该骗他。哎，这脑子一走私，把实话说出来了，就这一句话呀，是惊震了整个的中军保障，大伙全傻了。范增瞅着项伯，心里说：“项伯呀，你可真够可以的，你怎么能够把鲁公定的这军事秘密给泄露出去了？这要换了别人，范增早就说话了，他知道项伯和鲁公这关系。他瞅了瞅项伯，又看了一看项羽，心说：你们爷们最好把这话说明白，我看鲁公你应该怎么做。这时候项羽啊倒冷静下来了。
哦，叔叔，难道说您到坝上去是要把咱今夜的这个行动说与刘邦不成？
嗨，项伯连连摆手：元帅，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来？我哪能那么办事？我是去看我朋友去了。
您的朋友是什么人？张良、张子房啊。您为什么单单这时候去看他？
嘿，你不是已经做好了安排了吗？说今天晚上就要兵围霸上，说要杀刘邦以及他手下所有的战将士卒，一个不留，那其中准包括张良。
哎呀，项羽啊，你不知道张良对我有活命之恩呐，我哪能忘了我这朋友？我是去给他送个信儿，叫他赶快逃离霸上。
哎呀，把范增给气的，心说你这个老将军，你可真有出手的呀，你这不是等于把军事秘密全都告诉刘邦了吗？这要换别人， 二话甭说，立刻推出辕门斩首啊。现在我看项羽怎么办？鲁公项羽瞅着他叔叔项伯不住的点头，好像很赞同他这做法，然后传令把丁公给放了，随后告诉他叔叔项伯，好了，您回帐中去歇一会儿吧。啊，这么大年纪跑那么远的路啊，也够累的了。项伯一笑，不累，元帅既然升帐了，我哪能回大营去，我得在这儿伺候着。嚯，爷儿俩还挺客气。说着项伯归班了，往那一站，把范增给气晕了。范增一想，这倒好啊，我说鲁公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合着你也不追问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，这换别人这能行吗？嗯，合着他是你叔叔，这要是按军法来说呀，甭说叔叔，父亲也不行啊，哪有咱们处理的？那么别的其他众将以后要是触犯了军规，你该怎么着呢？也不理不问，也这么客气吗？哎，范增一想，算了吧，怎么我现在再说什么，看来鲁公也听不进去了。他这算多少开点窍，这范增啊也犯了糊涂病了。怎么感情这项羽就烦呐？范增把项伯这个事儿啊一劲往原则上拉，非说他泄密泄密的，他不爱听。泄什么密啊？到坝上去为救朋友张良，这是义气，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呀？这不完了吗？咱们赶快点兵，兵发坝上。范增一瞧，把袍袖一抖，嗨，鲁公算了吧，怎么现在还发什么兵啊？常言说得好，阴计外泄者败呀，这个军事秘密都让人家知道了，还派兵去送死去啊？不能再发兵了，那要是真去了的话，不单灭不了刘邦，说不定啊咱们还得吃个大亏。项羽一听，怎么这事情难道就算完了吗？哎，您容我再想一想吧。范增啊想在项羽面前再现一计，可就在这时候啊，他接到了一封密信。这信谁给他写来的呀？是刘邦手下一员大将叫曹无伤啊，以私人的名义给范增来的一封信。这信内容是什么呢？他告诉范增啊，说刘邦这个人是贪天之功，归为己有啊，他借着鲁公项羽的这个名气，哎，一路之上兵不血刃，假仁假义，到了咸阳之后纳子婴而不杀，皇宫里那么多美女他一个都不要，金银财宝没动，不但不扰民，还约法三章，废了秦法。你看他够多么仁义啊。实际啊，这一套完全都是掩人耳目，真的是怎么回事？真的刘邦有野心啊，他想推倒鲁公，他在关中是自立为王啊，他请范增告诉鲁公项羽，是早做准备，不单要提防刘邦，最好把刘邦除了，不然的话后就是鲁公的心头大患。哎呦，范增一见这封信是如获至宝啊，他拿着信找项羽来了，把这信给项羽，这么一看，可把鲁公项羽气坏了，当的一下一脚把桌子就踢翻了。好你个刘邦，果真要烦我呀！啊，军师，你看咱们该怎么做呢？哎呀，范增把眉头一皱，心说怎么做呀？我把这道全都给画出来了，你不听啊？尤其您这叔父这项伯，他知道这消息之后，他跑那给人送信儿去了，您一点没见怪。范增一想，现在说这也没用了，干脆我看这么办得了，您呐，就以大宴诸侯为名，在鸿门这儿设宴庆贺王秦呢。秦国这不完了吗？ 天下百姓解了倒悬之苦，是值得一庆。以这个名义，您把刘邦请来，就在酒席宴前，您当面质问他，问刘邦有三罪，问他为什么子婴投降了他不杀，为什么废了秦法妖法三章，又为什么派兵把守关口。他答不上来不是吗？您就立刻将其处死。项羽点了点头。那么他要答上来呢？答上来，哎，我还有二计呀。我听听，您可以积杯为号，该怎么亲热怎么亲热，哎，推杯换盏，该喝喝该吃吃啊，喝着喝着您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，我在帐外埋伏下刀斧手，听见摔杯之声，大家一拥而进，一脚踢翻刘邦，就把他乱刃分尸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怎么了？项羽告诉范增，我这人有一毛病，我喝起酒来啊，我爱忘事儿，越喝越高兴，我要把这摔杯这茬忘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范增一想，您怎么还有这么个毛病？那不要紧，您看，说着范增有打腰里头拿出一件东西来，什么呀？是一块白玉。古代人呐，腰里头差不离都带块玉珏，就是那个玉牌呀。您看这个了没有？这干什么？喝着喝着酒，如果您要忘了摔杯，我就举这个，我举起来冲您一晃，您一瞧就明白了，该摔酒杯了。您看这行不行？可以。哎，我说军师啊，这我万一要忘了呢？你冲我这么一晃，我还想不起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范增心说，你又不是块木头，我怎么跟你说也说不明白。这，哎，那不要紧，我再安排一个人。酒席宴前，我让陈平霸宅。我告诉陈平，如果第一季、第二季都不行了的话，就让陈平死白咧的给这刘邦满酒，劝他喝，把他灌趴下，灌醉了他之后再收拾他，抓个什么茬都行了。说他酒后失态，酒后失常，怎么都能把他宰喽。反正是无论如何得把这刘邦杀了，要不然这是将军您以后霸业的一个极大的威胁。急得范增啊都直跺脚。项羽一看范增一片苦心，这不是为我吗？好了好了，就依你，你就去安排吧。啊，遵令。呵，范增来了精神，他先找来一个人，这人姓王，叫王定，让他呀去下请柬到霸上。他嘱咐王定，你到那儿下请柬，同时你给我仔细看看刘邦脸上有什么表情，甭管他脸红了脸白了，眉毛眼睛稍微这么一动，你记住回来如实的告诉我，我有重赏。谢谢。王定领令走了。范增随后派丁公、雍齿、季布、钟离、昧、桓楚、余英、项庄、于子期八员大将，让他们两员将守一座辕门，把四座辕门给我把守住，各领精兵五千。你们记住，只要刘邦一进我的大营，你们就把辕门紧闭，任何人不许出入。遵令。他派大将英布领五千人马去迎接刘邦，让共敖、吴瑞各领三千精兵接应英布。迎接刘邦啊为虚，探听刘邦啊为实，瞅一瞅刘邦能带多少武士多少人马来。随后范增又派项正、项雄两员将领刀斧手200名，都是那彪悍的军校，你们给我在大帐周围埋伏好，只要听里面鲁公一摔杯，你们立刻闯进大帐，二话甭废就把刘邦给我杀了。谁的刀先落在刘邦的身上，谁受重赏，我赏千金。重赏之下有勇夫啊，几员大将一个个是擦拳魔掌，分头安排去了。咱再说这下书的王定来到霸上，说求见沛公，特地前来 下请柬，中军禀进去了，工分不到，沛公刘邦让王定进帐。王定见沛公失礼之后，赶忙把请柬往上这么一递，刘邦一看这请柬，忽悠一下，这心就滴了到嗓子眼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完了，这是项羽和范增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呀！啊，韦霸上来杀我，这个秘密让项伯给泄露了，现在改变方式了，说是庆贺王秦在鸿门大摆筵宴，把我请去喝酒。这哪是喝酒啊，这要杀我呀。刘邦这请柬没看完呢，这脸就有点发白呀。旁边坐着的张良没看刘邦的表情，他看那下书人王定。只见这王定啊，站在那会儿低着头，用这眼角啊紧盯着刘邦的脸色。张良在旁边一看，哦，这下书人心怀鬼胎呀！啊，来人呐！他没等刘邦说话，吩咐人把这下书人请下去，啊，备酒款待，赏他50两纹银。哎呦，王定着急了，他不打算喝这酒，也不要这赏钱。你只要让我看看刘邦脸上的变化就行，回去我好有个交代。现在不行了，得听人家摆布啊。把这王定给支出去之后，张良再看刘邦，脸都绿了，怎么回事？紧张的。张良一瞧，沛公，这请柬写的是什么呀？您怎么这么紧张？哎呀，先生，糟了，你快看看。把这请柬给他身边这几位文武传阅了一下，张良一看也明白了，这确实是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呢。大家说这事该怎么办呢？刘邦一听怎么办呢？这还用大家说什么呀？我说得了。自方，沛公您说吧，我不去。什么酒宴呢？他就宰两条活龙，我也不去吃。我什么没吃过呀，没喝过呀，我干嘛跑到鸿门去赴宴呢？哎，张良摇摇头，您不去不行，是非去不可，但是啊，得研究怎么去，怎么能够平安的去，平安的回来。哎呀，子方，我还能回来吗？怎么能不回来呢？他有千条妙计，咱有一定之规呀。樊哙在旁边沉不住气了，我说张先生啊，那么沛公要是去的话，真能够安然无恙的回来吗？那就看咱们怎么安排，怎么布置了。怎么布置？我看这事儿也悬。难道咱们还把10万人马全带到鸿门去？人家是请沛公饮酒啊，带这么多军校去哪行啊？不带，那咱们不放心呢。咱们可以少去几个人，10万人马是不能带。以我之见呢，樊哙将军，你去，你扮作马童的模样，然后让薛欧、陈沛、卢绾、晋射这4员大将，这都是刘邦手下的猛将啊，让他们可以扮作棋牌官的模样。我也去，咱们准备6匹马，一共去7个人。怎么7个人6匹马呀？其中不是有一马童吗？哎呀，大伙都紧张了，特别是萧何呀，他直瞪瞪的瞪着两个眼睛就瞅着张良。我说子方啊，有把握吗？张良把眉头一皱，这叫我怎么说呢？我看许差不多吧。啊，什么？萧何冷汗都下来了，差不多可不行啊，必须得一点不差。哎呀，萧先生，我不能把弓拉得那么圆，拉得那么满呢，我说话得留点余地啊。萧何一听，这什么时候啊，这时候能留余地吗？真是岂有此理，您必须得有1000%的把握才能让主公去呢，不然根本不能去。张良想了想， 萧先生，你是个读书人，书你念得不少，你知道完璧归赵的故事吧？蔺相如完璧归赵。萧何一听，那么当然知道了，不但我知道，谁不知道这段故事啊？哎，秦国呀，以十五城的名义换赵国的和氏璧，那么赵国呢，派蔺相如为使到秦国去了，秦王一见和氏璧就不撒手了，想用讹诈手段把这个讹过来。那么蔺相如告诉他说，大王，我还忘了告诉您了，这璧上有一块微瑕。秦王一听，是吗？哎，你快给我看看在哪儿呢。蔺相如把和氏璧二次拿到手里，他也不放下了，他指着秦王的鼻子，隶属秦国历代国王的那个罪恶呀，你们诈骗成性，弱肉强食，横行霸道，现在轮到你了，你想把这币拿过去不给了，十五城也吹了，没那事儿。秦王当时拍案大怒，他一拍桌子，蔺相如也拍桌子了，你吓唬谁啊？干嘛？你派武士把我拿下，我告诉你，你手下的人要敢碰我一碰，我立刻把这块和氏璧摔个粉碎，然后我处住死在你的面前。秦王说，慢来，先生，这又何必呢？秦王想用个缓兵之计，他告诉蔺相如，你先回到驿馆去休息，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商量。谁知道当天晚上啊，蔺相如啊派一个精细的士卒把这块璧悄悄揣到怀里，打马扬鞭离开秦国，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了，完璧归赵。萧何一听，这故事我能不知道吗？还可有一样，四方，你别忘了，蔺相如一身是胆，完璧归赵千古流传，但有一样，那是璧，具体点说是块玉。咱家沛公可是大活人呐、如果说这个项羽也用个缓兵之计的话，那么你用什么包吧把咱们沛公送回霸上呢？嗨，张良一听，我哪能把沛公给包起来？不要紧的，萧先生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再给你讲个故事。您听说过吧，赵国与秦国在渑池会盟的事儿吗？谁保着赵王到渑池去的呢？还是蔺相如。秦王想当众羞辱赵王，哎，让他奏曲儿，你给我弹个小曲儿我听听，把这赵王给羞的愧无容身之地。秦王传谕呀，让史官把这个精彩的场面记下来，载入史册了。你说这赵王还有什么脸回到赵国去见他的臣民？可当时蔺相如是怎么做的呢？他找了个瓦盆往桌子上一放，他让秦王击缶，我听说你敲这玩意儿敲的挺好，你必须给我敲两声，你如果不敲，我就把这瓦盆放你脑袋上。当时把秦王给气坏了。秦王告诉蔺相如，你在跟谁讲话呀？你逼谁击缶啊？我是一国的国王啊，我要是一发脾气啊，告诉你蔺相如，可以横尸百万。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，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 点击娱乐广播。